我们的时间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好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晨曦，是你空中的好朋友，跟你一起照顾家人，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。亲爱的好朋友，记得小时候老师常常问我们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呢？晨曦还记得以前的同学，有人回答要当医生，有些想当老师，有的梦想当科学家。可是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，有很多新的职业冒出来了，有的职业甚至在十年前我们听都没听过。那么孩子现在的选择会不会在几年后就被科技取代了呢？或者他们能不能在这个时代的变动中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？这一些啊，相信都是许多父母心中的疑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邀请到以前曾经在学校任职多年的黄老师，他辅导过许多高中学生，帮助孩子发掘自己的优势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科系。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聊聊，孩子在面对未来时，可以如何培养更多元的能力。另外，当他们要进入大学，要规划未来的时候，父母又能怎么样陪伴，才能让孩子不只是在学业上成长，而是又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方向呢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，AI 时代下不被取代的能力。老师你好，
晨曦你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老师应该也经常被问到，到底孩子要读什么样的科系，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之下，就不会被取代。
在 AI 的时代里面当中，要选择什么样的科系，这是很多的人当中他会有点担心，很担心说我念这个科系会不会被取代这一类的。我们要先来解析一下 AI 这件事情，那人工智能 AI 它的能够代替的是谁？它能够代替的就是那种重复计算，同样标准化的流程。只要你未来的工作是长这个样子，譬如说你今天在办公室里面当中，你可能就是负责输入资料这件事情，然后那你可能要把做 Excel， 然后把那资料整理出来，这件事情当中未来 AI 一秒就可以完成了。好，类似像这样的工作它就很容易被取代。在这里面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说，那我要怎么样能够不被 AI 这件事情淘汰，并不是说好的科系热门科系就不会有。像之前听过一个案例，公司就是法务部门就因为 AI 直接解散掉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公司的法务以前就是帮他们拟合约啊，然后看这个合约里面有没有符合公司的权益这样子，就他们公司过去十多年来的每一份合约，他就把它全部都喂给 AI， 然后把那个模型建造出来。后来当中整个原本公司里面有六个法务，解雇掉五个，只剩留一个，那剩下的都靠 AI 做就好了。所以我觉得在 AI 的时代里面啊，AI 的来临，工作不会不见，但是它的进入的门槛会变低，因为所有人都可以来做，我只要能够透过 AI 会运用，那也许我就可以处理这件事情了。那你存活下来的几率当中就变很少了。我们以前医生开刀一次一个小时开一台刀这样子，一天顶多开个八台这样子，那有没有可能以后一个医生他就坐在他的电脑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去，然后透过电脑操作一口气开八台刀，这个也是有可能。所以在这里面当中，以后要比的就不是跟别人比了，就是要跟 AI 比了。你要算的比他快，你要能够做出更好的方案。这一件事情当中，这种机械的重复的标准化的这种东西，我觉得它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。因为在 AI 的时代到来里面，它就有可能会被所谓的取代啊，或者是它可能在里面可能用不到那么多人。那谁比较不会被取代？我觉得就是 跨领域具备整合能力的这种科系或问题。譬如说你今天你的科系里面它可能需要同时具备不同的，譬如说可能同时又有电机的，又有跟生物有关的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生物工程，好，类似像这样子，这种东西它是不同的领域的结合，那你就可以去解决到不同的问题。但是因为有一些学校的科系它可能没有办法跨领域化那么多，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就是当孩子在进去这个学校的时候，他可不可以去学不同的科系的内容，他不要只是念他的科系，他还可以去跨修不同的学程，跨修不同的科系。像我大学我念的教育，我念的心理辅导，我同时我还去念的社工。当时为什么选社工，不是因为什么工作关系，就是我觉得这课蛮好玩的，我就想去念念看。所以大三大四的时候，我的同学的期中考期末考都是有考一两科，我那时候都考十科啊，我还延毕。可是我因为有社工的这个整体的视角，我在看事情的时候我就不会再看一件事情，我可能会用比较全局的方式去看。那他也帮助我后来在辅导学生，在做学校的行政业务的时候，我也都可以用比较大的视角，而且我也比较能够找资源。我觉得在这里面当中，孩子要比较多的这个自学的企图心，好，要有这个自学的能力，那我觉得在未来当中才比较不会被 AI 取代。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找到好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嘛，啊，赚钱就是好生活嘛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在将来的时代啦，在将来的时代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么担心赚钱这件事情了，因为大部分的工作可能都会由 AI 代劳了。那人类要干嘛？人类在这个时候要做的啊，他可能更多的就是要去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因为可能透过 AI， 你以后一个礼拜工作五天，也许将来可能只要工作三天就可以了。AI 的时代到来当中，找工作我觉得不是目的了，就是考到好学校，这些东西都是人生的比较次要的。怎么样让你的人生让过一个幸福的人生，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。因为你有更多的时间，你可能不太需要去太担心钱了。可能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理解，他说啊，我就是没赚到钱啊。可是从整体的社会的成长来看，你可以发现到说经济都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，人类的生活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。对，你可能手边赚的钱不是说像什么大富翁一样赚那么多，可是你会知道说，哎，你现在的生活其实是比古代人生活的更好了，更好。那我们在这里面，我们有应该有比较多的时间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去思考啊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们人生当中应该去怎么样去实现自己？有什么东西是现阶段当中我没有办法完成的？那我可以在发展当中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对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能够帮助我们。那当孩子在选择科系这个阶段当中，他可能是有他的基础的一些学科啊能力要去完成，他可能现阶段有些任务，但是可能他的这个进程他会变短。现在很多的大学生一毕业不会去工作，他可能很想说，那我就创业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可以透过网络创业，我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去创造我要的人生，所以他可能不再是一般的那个路径了。那在这里面他彼此之间差距在哪里？同样的工具，为什么有的人他可以有更好的生活选择，有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过一些他喜欢的生活，很多时候是认知的差别。所以我就在这里面当中，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下哪一些部分是我们也想做的，然后多看看不同的人他是怎么去生活。当网络的世界到来的时候，资讯这么普及，你什么都可以看到的时候，那这些资讯的差距也许大概就会减少，那你可以透过认知的提升能够找到你喜欢的项目。成长型思维是什么？就是当他在面对到一个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啊，他是觉得说我要继续的往前去学习把它突破，还是说那我就是固守在原来的状态。我们当然都知道说这个是很好，可是很多人他其实是我能够不要动就不要动，就是改变这件事情对我们说是有风险的，但是很多时候你是需要去做一些调整跟变化的。我们其实在面对到选择科系这件事，我觉得科系它只是一个节点，就是顶多就是一个时段而已，但是你怎么不断的去学习，因为将来的工作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。我们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有 50% 以上都还没出现，前阵子好像还有数据是说到 70-80% 了。社会的变动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们不太知道说将来的赚钱的工作是什么。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选择科系就说啊，现在什么最赚钱，想想我们大学四年 然后后来可能再出去耽误了一下，可能六七年，时代就不一样。以前的时代可能五年十年一个世代，现在可能一年就一个时代了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说那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工作。面对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不是说我要选择一个科系去赚钱，而是我要选择一个科系当中它是不是可以让我继续去学习跟成长的，这件事情才重要。这个学校里面如果今天去只要毕业就好了，你就把学分修完了，你的能力当中就是停在一个地方。可是我进去跟你说，哎，我们学校你可以进来，我们还可以修什么样的课程，我们还跟什么样的同学做一些联合，还有办理什么样的活动，我们可能还有跟不同的大学之间有一些交流，可能到有一些到国外的机会去拓展你的视野。当你的整个视野提升的时候，这里面当中你才能够不断的学习跟成长。所以我觉得在选择科系这件事情，不要只有从赚钱的目的，从你可不可以在里面学到更多，能不能够不断的成长，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好科系的选择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，我是晨曦，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。亲爱的好朋友，你是否曾经想过，在我们成长的年代，或许只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能够安稳过日子，但现在的工作形态渐渐有更多的样貌了，新的职业不断的出现，像是外送员、网红、社群小编等，这些我们以前都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工作，但现在这些新职业的需求却是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的增加哦。面对这样快速变动的世界，我们身为父母是需要先看懂社会的脉动，并且从家庭还有生活教育中帮助孩子做好准备。以黄老师多年的教学经验，我们就会知道孩子他未来进入社会，他们需要的不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咯，还需要更广阔的眼界，还有更多元的能力。另外黄老师也提到，若是不要被 AI 取代，那就需要成为有跨领域整合，懂得连接不同知识的人。因此啊，若好朋友家中有孩子准备要进入大学，我们可以鼓励他们不要只专注在单一科系的学习，而是可以尝试跨科学习，培养多元的能力还有视角。在选择大学还有科系的时候，不妨也可以多了解这间学校能不能提供跨科的资源，甚至有没有机会跟国际有更多的接轨，这一些都能够帮助孩子走得更长更远。因为未来的世界不仅需要会读书的孩子，更需要能够自学有企图心的年轻人。看看现在身边是不是很多大学生，他们不一定会进公司上班，而是选择了自己创业，找到自己的舞台。晨曦鼓励好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带着孩子在 AI 时代勇敢跨出去，探索多种可能，迎向你与家人的美好未来。我们的时间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。